家好，我是 CK。
大家好，我是洛怀。
我们是新都野了，新都野了是一档都市野人播客，我们通过野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且大放野人厥词。这一期内容其实我们在去年已经聊到过一些边边角角了，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第三期当一个美女没什么意思那里听到。我记得我们当时是围绕着自身的经历去探讨的，今天我们把这个视角拉大，我们关注到一个更广的范围。那灵感呢，是来自我们两个在上个月都收到了一本出版社寄来的新书《福美意》，美是如何奴役和消费女性的。我们两个呢，就决定拿这本书来碰撞一下，看看我们两个的读后感有多大的出入。
对，就狠狠的碰撞一下。就是这个书名里的福美意，其实我们很早就想聊了，而且多多少聊过一些嘛。
其实是我们每天都想聊，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聊
每天大吵一架。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是意大利人，所以这本福美意其实是意大利这个作品翻译过来的嘛。
对，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书名就是不可能意大利人会用，就是福美意肯定是中国翻译过来的一个词语。而且编辑是我的朋友嘛，所以他之前就跟我说过，这本书如果直译的话，他的书名是魔镜魔镜告诉我，就是他的意大利文其实是这个意思，就是魔镜魔镜告诉我。但是这个书名呢可能就有点模糊，就定位不太明确，就看了也不知道说什么，所以他们就改成了现在这个福美意嘛。就我不得不说这是神来之笔，就是福美意这个词在中国讨论度很高嘛，而且所有人就是一看到就知道他在说什么，是我们自己文化造出来的词，
太明显了，真的很明显
对，这个词也和这本书本来想探讨的就是女性被困在美的牢笼里的这个主线话题其实是很吻合的。不过我说实话，我自己其实是不太喜欢福美意这个词的。其实最早它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不太舒服，因为我可能对字词比较敏感吧，我觉得意就是福美意的意这个字很可怕，你知道吗，就很苦。
你是一个古人呢、啊、你是个古人。
对对对，我是古人。对，你知道意在古代代表了什么，就是很惨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这点知识背景我还是有的
OK， 因为它给我的本能感受就是一种非常激烈的压迫，它非常的沉重，
是是
就很需要一种奋起反抗、甚至是革命式的一种反抗。我其实是很支持说美不是女性的职责，然后一些不恰当的追求肯定是给女性带来很多负担，而且美这个词又一直掌握在男人的手里嘛，就是我们其实是一直在男性凝视下面去做这个美的追求，很多层面上是这样的。但主观上其实我觉得美是一个很开放的话题，
嗯，
对吧，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聊。美其实也带给我们很多轻盈和快乐的体验。我自己是觉得美应该是重新被解释，而不是被赋予这么沉重的词，我们应该是把解释权拿回到自己手里。其实我看完这本书以后，书里的作者也很多次讲到这个点，他的书写其实他是在重新夺回对美的解释权。
嗯嗯，
因为这个解释权之前一直在男性或者是在一些社会规范的手里嘛，但是在国内呢，很多事情就是容易一竿子就被打进福美意里。
对，
就比如说你化妆、你留长发、穿裙子，什么都可以给你说。
对，
就留长发也是，你知道吗？对
对对对，因为你知道我的头发很长。
嗯，你福美意。
对，我福美意，怎样？你咬我啊？
对，这就导致我之前看到就是有些女性会把头发留得很短，就那种寸头或者光头、
okay.
然后大家底下就会有个大大的赞赏说你脱美意了。
对好无语啊，
这个我是觉得很极端的。当然我之所以有这种不太好的感受是因为我自己被人指责过的。
谁没有呢？你觉得我没有吗？你觉得这个社会里面有哪个女性是没有被指责过的吗
OK，
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女性，讲真。
对，这个词它因为显得很正当嘛，就是被福美意了。对，我当时是非常不舒服的。
OK， long long time ago， 其实我也听过你对这个词的一些看法啦。当时我觉得我能 get 到你的不舒服，你的愤怒来自哪里，但是呢我当时是比你平静的。因为我四年前看过一本书叫做 The Beauty Myth， 然后翻译过来是美貌的神话。那这本书的作者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者，然后这本书当时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她应该是第一个提出美是权力这个概念的作者。
对的，其实你说这本书在我们前面讲这本福美意里作者是非常多的引用的，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先驱的书。
然后这本 The Beauty Myth 它分了7个章节去讨论美貌在不同的领域是如何影响着女性看待自己的目光的。你刚刚讲到说我们今天围绕着福美意这本书来讲，书中作者大量的引用了 Naomi 在 The Beauty Myth 里面很多的说法。其实我对福美意这本书的定位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白话版的 The Beauty Myth、
嗯、
它把 The Beauty Myth 翻译的很直白，就是让所有人都能看得懂。 然后准备这期内容的过程呢，就完全唤起了我对这本书的记忆，因为我也是在4年前看的这本书。我当时读的时候我就非常震撼，我相信我是第一次接受到这些概念，第一次有种恍然大悟醍醐灌顶的感觉。我当时因为太喜欢这本书，我还就是难得一见的出过2支拆书视频，现在大家到我的微博你搜 beauty 就能够搜出来。那这本书呢，我觉得它是梳理了美的神话是如何被构建出来并影响着女性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比男人花更多的时间去打扮，为什么我们总是比男人更在意我们的外表。我想这也是后来我听到福美意，包括我也听到你对福美意的态度，但是没有引发我太大的抵触的情绪。我觉得这个词确实是不太礼貌，但它讲的其实就是美貌的神话。然后呢 The Beauty Myth 这本书的作者，他在阐述事实的时候虽然很尖锐，但他本人对这个话题的态度其实是比较中立的，他并没有用我们翻译出来这种福美意这种态度去看待女性爱美这件事情，对吧？
对，嗯，是是是，
对，他是非常客观的分析这个美的神话它是从何而来的，这是权力的使然，这是结构的使然，并不是说我们女性天然就比男性要愚蠢和倒退。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的我们希望更多的女性认识到美貌的神话如何影响到我们自身，我觉得你使用这种不礼貌的态度去对他们指指点点绝对是下策。就至少我觉得像 The Beauty Myth 的作者一样客观的去描述，哪怕你是尖锐的娓娓道来，也真的当时很能敲打到我。所以我觉得这么翻译的人真的挺激进的，因为如果你没有看过原版的话，这个词给人带来的字面意思就是极其带有批判性的，对吧？我觉得也不是我们敏感吧，就是这个词它本身就是在批判我们呀，对不对？
是。
而美，尤其是女性的美，它向来就是一个公共议题，我们天天都被人批判，你不够美别人会说你，然后当你真的追逐美了别人又会说你，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经常让作为女性的我们很难自处，就是我们怎么做都会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
对，
这点让我挺烦的。
确实，就是你追求美，你想成为一个美女，有人会骂你，然后你不美也有人会说你黄脸婆，反正受苦的最后都是女性。
对
对，你讲这个 Beauty Myth， 其实福美意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提到了这本书嘛。
嗯，
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同意，就是我更喜欢的名字是这个 Beauty Myth。
嗯，
它的特质其实我觉得点出了就是美其实是一种迷思，一种幻境，但是我们又可以在里面去拨云见雾，而不是一下子就是一个棒子打下来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过程。嗯，
对对对，我觉得是的。嗯，
讲到福美意的争议，其实我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啊，就是我之前在微博上有一个认识了5-6年的网友，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在微博上一个互关的情况。
嗯，那不就是我们吗？
就是那个网友，就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嘛，反正是个女生嘛。
嗯，
然后我们两个因为福美意的争论，他取关了我，而且他把我移除了关注，所以这是一键操作，一个双向的取关的动作，你知道吗？
嗯嗯嗯，那就有多激烈呢？你们在吵什么呢？
其实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你知道我在网上很少和人争论的。
okay.
因为我的心脏很脆弱。
对，
然后其实起因是我在微博上自己发了一条微博，我说现在动不动就有很多人说别人服美意，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不礼貌，也没有尊重到其他人。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正在开开心心的坐在那打扮，然后就突然有个人站到你边上说你在服美意。
嗯，
那我觉得这个行为它就是很冒犯的。我认为一个人你可以自己觉得你正在服美意，或者你这个行为是比较服美意的行为，让你不太舒服，然后你要求自己不要去这样做，去改善你自己，但是你不能突如其来去指责别人，而且是离得那么近，就是比如说跑到别人留言下面说你在服美意，或者站到人家边上说你在服美意，我觉得这个就是很不合时宜的。
真的真的，其实我经常看到这种评论，我的第一反应是你知道什么是美意吗？
对，所以这个观点我到现在还是很坚持，我觉得没有人有权利指着别人说这个话。
嗯嗯嗯，然后呢？
哦，就是他回了我条微博，他的大概意思是他觉得自己是根本不想化妆的，但是他是为了出门见人才化妆的，所以确实有很多人在做不想做的事情，在服美意，所以应该去点醒他们。
OK，
类似这样吧，具体我不太记得，反正大概他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他以自己为例子，就是他自己是这样的，所以肯定有很多人是这样的。然后所以我们有义务去怎么样怎么样。
嗯嗯嗯，对，你说到这个呢，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出门是有礼仪的嘛。我就这里想小小的分享一下我男朋友出门之前他会干什么事情。
嗯，
我男朋友是一个出门比我花时间还要久的人，不是因为他爱美，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体面的男生吧。他出门前一定会洗头，一定会剃胡子，一定会喷香水，有时候甚至会洗澡，就他这些动作操作下来其实比我化妆要久很多。 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觉得说他是不想干这些东西，他是为了出门才干这些东西，然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干这些东西之后，他就没有时间在他的工作上面去做得更有价值了。我觉得在这些事情上面，就是我们对男生的态度跟对女生的态度确实是天差地别。就是你说到女生出门要化妆，难道男生出门就不用换衣服，就不用剃胡子，就不用打理自己吗？他们也是要打理自己的呀，只是我们很多男生没有在打理自己而已。难道这就证明说女生也不应该打理自己吗？我觉得这个逻辑还挺荒谬的。然后像上这样子，他要求他自己，他也从来不会要求我怎么样，然后也不会要求别人怎么样。
对，其实我就是觉得他这个逻辑不太正常，所以我就回他说，你的留言里说到了你是以自己为例子嘛，所以我说你可以这样要求你自己，但是你其实不能去要求别人啊，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难道人家真的是在服美意吗？可能有很多原因啊，而且未必别人就是为了其他人在化妆的嘛，他可能就是自己有这个爱好，或者人家甚至就是化妆老师呢，学这个的呢，就是原因实在太多了。然后我大概就这么回复了他一下，我觉得其实我的回复很礼貌很客观，对吧？我也没有指责任何事情，我只是点出了我的想法，
就是不是很正常在讨论一件事情吗？
对，然后呢我就一直在等他的回复，因为我还是蛮想跟他大战300回合的，因为我很坚持我这个观点然后我一直等一直等，然后我一直没有等到他回复。然后我在想怎么回事呢，怎么才一回合呢，怎么他就下线了？然后我点进去看，他已经取关了我，而且把我也移除关注了就是才一回合你知道吗，我仅仅是说了自己的观点。然后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们两个互关了5-6年吧，其中我们两个是亲切互动过不少次的，因为他是一个在国外生活的，我们有过很多一些交流吧。而且我们认识的时候，那时候我都不是什么博主，就是一个几百粉丝那种小小的小透明，所以我们其实相识于微时，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想啊，至于吗？就是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至于为这么一个小小的争论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但是后面我也没有很在意嘛，因为确实也不是很熟。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可以说明，就是服美意实在是个争议巨大的话题，就是真的随随便便大家就是可以吵起来。
对，你里面提到说你们两个最大的争论点就在于说他觉得女性需要觉醒，所以我们要去骂醒他们。然后我觉得我顺着这个开展呢，我就想起来我当时是为什么去把经典的女权书籍全读了，其实也是因为我在网络上面频繁的受到别人的指责，让我自己非常的 confused， 然后我就决定去把这些书都看了之后看看结论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你自己如果没有一个坚定内核的话，别人说句什么东西是很容易影响到你的，对吧？那我自己觉得我经过阅读这些书籍，然后经历了我自己的意识靠这个时间经历书籍建立起来之后呢，我 somehow 是经历过这个从不觉醒到觉醒的，所以呢我是同意你这个跟你绝交的这个网友的这种说法。我觉得女性确实需要觉醒，觉醒之后的人生就是爽到飞起啊。Disclaimer， 我说这句话并不是在表达我已经很觉醒了，而是我自己从觉醒中获益良多，我本人也会持续的去觉醒。但是我同时觉得呢，一个人他从不觉醒的状态到觉醒的状态，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以及漫长的过程，而且绝对不是你天天去骂一个你认为没有觉醒的人，这件事情就真的能如你所愿成立的。包括我自己，如果谁想要跟我讨论任何女性话题，我会很开放，但是我不会和一个随机对象开展这种危险的话题，因为我觉得了解女权的真的是少数。讲这句话不是因为我高傲，而是我觉得如果在正常生活当中没有接受过过多的指责，或者说他就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其实没有这样的动机啊，对不对？谁会无端端的去找这些书籍来看？你肯定是产生过一些疑惑，产生过一些冲突，你才会去找这类型的书来看嘛，对吧？
是的。
那好，如果大部分人都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书籍，也不了解里面对一些概念的真正的定义，那我跟他们的讨论也是无效的。所以我只能说，和你绝交这个网友呢，他有个非常大的 vision， 他希望这个世界进步，他希望全体女性的进步，而要完成这个进步呢，让身边所有没有觉醒的人都去觉醒，我觉得确实需要有人冲在前面。那我觉得女权运动里面的 leader 就是这样的角色，但是这是一件极耗心力的工作，而且大部分人都长期承受着骂名与曲解，就如果你一言不合就去拉黑别人你其实很难成为一个改变者或者是一个发声者，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想改变世界的人就这么一点点耐心和度量绝对是不够的，但是我觉得世界需要这样的人，我只能说。
对，其实所以说我跟你讲，我一直在等他的回复。其实我也很想看看他这个理论最后是怎么展开的，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也希望看看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我对这个讨论其实是很开放的一个态度。
嗯嗯嗯。
结果他根本就没有展开，对吧？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他其实是改变不了任何人的。就是我已经释放了这个意思，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讨论，然后他不讨论，他就是觉得你不理解我这个观点，你就被逐出了这个觉醒的女性的范围。他可能当时，我觉得他内心觉得说，我靠，这个女的一点都不觉醒，然后我就不要再接触她了。我觉得这样是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的。
对，就有点违背他自己讲的那个初衷了，对吧？
对，
他希望不觉醒的人觉醒，但他懒得跟不觉醒的人讲一句话，就还蛮奇怪的。嗯，
对，但是我非常讨厌被人定义为不觉醒的人，
没有人喜欢，谢谢。
这个争议让我意识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持就是我说的这个网友这种观点的人，普遍是认为很多人没有觉醒，需要不断的去点拨嘛，就是你前面讲的
OK，
就是他们认为一些在追逐美或者爱美的女性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服美意，他们之所以乐在其中，就是因为他没有觉醒，他在被压迫和控制，所以不断的有人需要去喊醒他们。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很模糊的，因为什么人是觉醒的，什么人又没有呢？而且我觉得你非常武断的去判断别人有没有觉醒，是不是这也是种霸权？谁拥有这个定义权呢？
对，你可以有这个定义权，就是你作为个体，你可以对另外一个个体有这样的定义权，但是你没有这个行动权。
对，你不能在别人面前喊出来。
对，我觉得你可以内心怎么逼逼都 OK， 但是你说出来就是有问题的。哦，我最近因为我们在准备这期内容，我也是重温了我当时的那个视频嘛，我才发现四年前的我是如此的小心翼翼，然后对比起来，我觉得我现在发言简直就是口出狂言。
没有，你最近也很小心。
对，我最近稍微有变小心一点，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狂的那个底色还是在的。就我觉得一个关键点就是我现在对所有事情我非常清晰，我也不会因为外界对我的评价产生什么情绪波动，所以我变得敢讲了，就是因为我对我自己讲出来的话我有信心了，我才敢讲。那事实就是的，如果你自身很模糊，你无法坚定，你去表达这个过程，你遇到了质疑，遇到了反对，你就是会徒增很多内耗的。我觉得服美仪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一个人爱美，但他却会在这个爱美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自己的拧巴，就我们能提供的解法就是去看一下这个 The Beauty Myth， 理解文化权力社会结构下美对女性的意义，我们也许会逐渐清晰起来，找到美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反正我是很明确知道我不可能放弃对外形的管理的，我也不认为就是我对于外形管理的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它有妨碍到我做其他重要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外界对我说什么不影响我。而如果你心目中这些概念全部都很模糊，那你在追求美的过程当中，你投入的时间和金钱成为你自身的压力。因为我们后面会讲到说，其实追求美是有巨大成本的，可能很多人他忽略了这个成本。那我觉得你就有必要去搞清楚你想要通过变美去实现的东西和你现实当中你真正在实现的东西之间是否存在一个 gap。 如果有这样一个 gap，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幻想。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小视频就是很瞎的一些小视频，拍一个中年妇女她身材走样，然后很憔悴，皮肤松垂等等，然后被老公抛弃了，然后她过得很惨。然后于是呢她立志变身，她变成了一个标准的美女，然后呢她就人生逆袭了。然后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信这种广告，然后拿几十万去换头。但如果真的这么认为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活在幻想当中。就我觉得我说这句话肯定是会刺痛到某些人，但是这个确实是我的 belief，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以为换了头你的人生就逆袭了，这个一定是你的幻想。因为我觉得美貌它作为资源包的一项，它肯定是能够助力我们去达成我们的目标，但因果关系绝对不是那么直线粗暴的。
那我可以很明确的说，还是很多人信这种广告，并且拿几十万十几万去换头，也做一些非常夸张的手术。真的很多很多，因为你不得不承认这个关联它很现实是存在的。虽然我们看这种小视频的时候就脑子里觉得说我好瞎哦，但是它其实影射了一种现实中存在的一种关联。那就比如说我在青春期的时候。
真的吗？我很诧异。
它是很现实的，因为我其实我自己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是完全有把这两件事情关联在一起。你不能说是直线的那种关联，但我潜意识就非常坚定的认为别人不喜欢我是因为我不够漂亮，我没有更好的身材，就肯定没有视频里说那种我漂亮了我会大逆袭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我漂亮了我肯定会得到的机会更多，这个是不争的，就是 它从少变成了多、
okay.啊，这个我也不争。
对对，然后这个机会很重要，它可能不会发生，但是起码我会有希望。我觉得我漂亮了，是不是他可能多看我两眼？那多看我这两眼，是不是他就爱上我了？
啊，有道理哦，我被说服了。
就是这个感觉很迷惑，很迷幻嘛，它就是一个美的神话嘛，让你觉得好像有希望。因为变美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可变的事情，
嗯哼，
就是你拿出钱你就能变美，我可以通过这个努力去达到一些改变，但是其他的你想发生转变你很困难了。你比如说我学历很低，然后我想上清华北大，这多难，然后我家境很差，我想变成富二代，这不可能，
嗯哼，
所以你能改变的事情真的太少了。但变美就给了一个幻想，这个是一点点你能掌握的权利吧，我觉得。其实《服美毅力》这本书有提到一个点嘛，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女性通过美貌获得改变或者去达成什么目的，其实是数个世纪以来女人能行使权利的唯一的一个方式，因为她们没有真正的权利。
对，这个我倒是比较认同。
但甚至说其他的权利都没有在他们自己手里，
嗯，
怎么说呢，美它其实也是一个借来的权利，也不真正属于他们自己，因为你变美了观看者也不是你，还是属于男人，所以其实是很可怜的。我有时候是很能共情这种幻想的，因为我曾经生活在幻想里。
我觉得对 The Beauty Myths 里面，当然服美伊里面也提到了，就是美是现代人的宗教。
嗯，
我记得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是蛮醍醐灌顶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宗教它是给人希望的，就你这辈子如果没有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那你可以行善积德下辈子去得到，对吧？那美是宗教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辈子你有什么不满不可得，你可以将其归因为啊，我不够美。那这种时候你持续去变美就是会给你的人生带来一丝希望的。如果说我们完全堵住这个通道，那可能绝望的人又会更绝望一些。但我也想说句实在话，就是很多人目前对美对变美对生活的改变可能真的是有点不切实际了。就如果说你说现在还有很多人相信我换个头我的人生就逆袭了，那我真的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转念一想，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就我们为什么会掉入这样的陷阱。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就是你们城市里面那个中学的听力的测试播的是什么，我就我印象超级深刻，就是我们深圳的中小学播的是一段话，他说希望是生命的源泉，失去它生命就会枯萎。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在现代社会的评价体系当中你方方面面都不行，你什么资源也不拥有，你屡屡受挫，你说他还能有什么希望？然后我觉得这种没有希望的人生也是很可怕的。所以世俗化之后我们不再有信仰了，就会变成说我们在用消费这个动作来补足这一块的缺失。哎，遥想我当年青春期的时候，我 somehow 也信仰过美的宗教了，就是我是到二十中段才觉醒过来的。我对我自己觉醒的定义就是说我开始知道变美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然后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那讲了觉醒，我觉得我觉醒的时刻应该是我意识到爱美不会侵蚀我的其他东西，就它不会影响我成为一个我想成为的人。就不是说爱美了我就没有办法写作，我就不能去成为一个作家，去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就是我可以一边爱美一边可以成为任何人做任何事。这个其实会是我们第一期的主题嘛，就说能不能既爱美要有读书，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完全成立的。爱美它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它不会吞噬掉你其他的东西让你变成一个脑袋空空的人。但是我们很多年来接受的教育又是你只要爱美了你这个人就不行，你就不爱学习，你就是个什么的。对对对，这个观念实在是时间太久，然后侵蚀在各个人的脑子里。所以当你一看到别人在爱美的时候，你的主观意识就是觉得这个人其他东西都已经荒废了。
对，
然后这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论调，就是认为如果女性把花在爱美上面的时间用在其他事情上，她就会有非凡的成就。
OK，
你就不说去参加什么高精尖产业，去搞什么原子弹，去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我觉得这个可能相对遥远。他们会认为说 OK， 你哪怕把你洗长发的时间拿来多读两本书啊，化妆的时间去跑跑步或者是去学习，哎，你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那一年下来你就可以更好更成功，发展一些更好的东西出来。
什么是有价值的事情啊？凭什么你来告诉我呀？真的很想吵架哎。
他认为你化妆就是低于你读书，对吧？这个论调已经很长时间了。
对，他有价值排序。
而且这个论调还有一个意思，他指的好像是因为男的他不爱美，他不花时间在打扮上，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各个领域里去取得成就，所以这个世界被男的控制了。所以我们女性呢就应该挣脱这种把时间花在打扮上的事情，然后去跟男人去争夺这个世界的权利啊！就这个逻辑你这样听起来其实他还是挺顺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你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呢它曾经一度有刺痛过我，就是我也在想说啊，如果我青春期的时候没有花这种时间去内耗啊，当然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说真的从不美变得美哈，就没有这个结果，但是我觉得我是有内耗的。那如果当时我能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学习上，我现在是不是就上清华北大了？而且我当时的目标都even不是清华北大，我是想考港大的，然后当年我差了20分， 就是怎么说呢，也正常发挥吧，我本来就不怎么考得上港大。但是我就在想啊，如果我当时不那么内耗的话，我会不会就考上港大了呢？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认真讲，我觉得我考上港大不一定会比我现在过得好。
嗯，
所以这个没有结论，就是我也不知道说我到底不在这个事情上面投入任何心力跟时间，我会不会收获一个更好的人生，对吧？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存在一个很大的 bug 的，就他鼓励每个人去成就非凡。那我很想问，如果每个人都能成就非凡，请问什么叫非凡？那就不存在非凡了，对吧？然后非凡它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你鼓励每个人去追求这种成功率很低的事情，和美貌的神话本质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没有区别。你是成功的神话吗？非凡的神话吗？我觉得其实都是一套叙事。就是我现在是绝对不允许我自己产生说啊，我要去做什么更多更有价值的事情这种想法的。首先我不想去定义价值是什么，我觉得这就完全掉入了一个设达主义，就是我没有那么设达，我现在只想关注我自己的感受。其次是这个理论是我们现在内卷的基础，就是我要是吃这一套，我当年就不会关店了。就你一旦开始接受他者强加在你身上的第一个定义，比如说社会给你定义什么是价值，什么是美，我觉得你就注定一辈子听人指指点点。
对，我很同意这个，因为我是很明确的能感受到，当你决定自己的时间该怎么用的时候，你的时间其实不是缩短了，而是你可以能把它更好的区分开来。就说我洗头的时间，它真的不会占用我写作的时间，这完全是两回事，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分清楚的。就又讲到头发嘛，我前面还看过一个长发短发的争议嘛，我有发给你嘛，然后那个很搞笑。
嗯，
他就是有一个女生发帖说学校强行统一剪短发很不满，他想要留长发，然后就在网上抱怨这件事情。他以为就会得到很多人的共情嘛，就说对你学校怎么能做这种强迫的事情呢？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学校也是这样的，然后那时候我也很生气啊，而且所有人都可能在偷偷暗地里留长发吧。他认为大家应该是统一战线的，就是说学校不能强迫做这件事情，但反而那个评论区是很可怕的。那个评论区热评第一说你留长发就是服美意，别为自己服美意找借口。
嗯嗯。
然后这句话就够惊心动魄的，后面这句话他说如果留长发好的话，男的早就留了，怎么会轮到我们呢？这个逻辑是不是很神奇？就他通过男的不做这件事情来证明这件事情不好。当然男的确实他占了很多好处，但你以此来证明男的不做的事情就是服美意，就是在浪费时间，我觉得这也很搞笑。话又说回来，我觉得学校强行让女生剪短发，这个才是意啊，这个才是能称为意的一种非常强迫非常恐怖的行为。
对啊，我觉得这些评论就是他们是在从一个坑跳到另外一个坑，就是从前我们在南宁下去定义美，现在我们在南宁之上去定义美。我其实经常想不通为什么美与不美，然后有价值与没价值这些事情通通都得跟男人挂钩，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尝试跳脱这个思维去思考清楚关于我们自身的命题。
嗯，
那我们说回这本书吧。我觉得服美意这本书它算是 The Beauty Myth 的一个缩影，就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去直接看原版。我和陆海都很疑惑为什么四年过去了还是没有这个中文翻译。
对，豆瓣上也有很多人疑惑在问说为什么还没有人翻译，这一定是个阴谋。
真的，我真的也很疑惑，因为我当时也是直接看的英文，其实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英文阅读起来可能比较慢的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中文版的这个服美意。他在第一章里面就探讨了这个消费社会，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盲区，就是我觉得在现代社会美它本质是财力的比拼，就你想在现代的社会维持到美的标准，你是没有办法不花钱的，你会发现。然后在各种产品和技术出来之前，人只能自然变老。那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以前大家在美这件事情上面是相对平等的，但现在不同了，就是我可以用别的资源去换取这个所谓的美，就变成说女人不美不仅仅是不美，还是因为穷。你到了50岁，如果你看起来还像50岁，那证明你没钱。
对，然后我们这期播客应该刚好是38前后嘛，然后38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就几百个上千个，就每一个女性品牌都在38节才开始爱女性，才开始宣传那些东西，然后平时都是很沉默，
突然爱了。
突然爱了，就是现在做女性营销做最多的都是女性消费品。
对，
然后38就是一个很大的节点，就百家争鸣，花样百出，然后很多都是什么啊，你本来就很美，爱真实的自己，你就是最好的自己，对吧？就这种很空的一些套话吧，我觉得核心都是这些，趋势也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在往前20-30年就很不一样。
OK，
以前的广告是突出缺点的，是制造问题的，就比如说你有黄褐斑啦，你身材走样啦，你有异味，它是创造了一个你有问题需要解决的场景。 对吧？然后现在是告诉你，你没有问题，你很美，你接受原来的自己。但是不论他怎么做，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他们是消费品嘛。最终一切的溢美之词、鼓励之词，就是还是要卖东西给女性。就消费社会的宣传策略虽然转变了，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解决方案也是一样的，你需要买点东西哦。你有没有感觉这一切就像串通好了？
说到这个，你让我想起去年三八你干了一件挺厉害的事情，就是你发了一条微博大骂我们国内某个女性品牌的营销。当时应该是在你发微博之前你就发在我们小群里面了。我觉得我们当时所有人看到他们让我们女生在三八闭嘴巴的时候都是火冒三丈的。
对，那个时候我其实刚好在泰国度假，然后我起得也很早，然后那篇推送是发出来的第一秒我就看见了，就快到就是它弹出来的那一刻我正好在看。然后平时其实我是不会点这些广告推送看的，但是那篇标题一下就戳中了雷点。
对，我也不会点，但是如果你让我闭嘴吧，我真的会点进去。你要我怎样闭嘴吧？
它是个很无语的押韵，它叫三八闭嘴吧。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
这个押韵是什么？是地下室 rapper 想出来的。然后它里面点进去看嘛，里面它就讲说我们现在是过度女性主义，需要闭嘴。然后我当时就惊呆了，就是我虽然觉得说很多女性消费品它就是消费社会的产物，但是我是觉得你去参与讨论发声，然后支持一些新的观念传达肯定不是坏事嘛，对吧？但是你这个品牌要赚女性的钱，你做这种内容就真的是不可理喻的。
对，我觉得我们女权运动才刚刚起了个头，嘴巴还没有张开就要闭上，当然是要一直叭叭叭呀。
对，但是对谁888是一个艺术，这个我想声明一点，就是我在最前面讲的，就是我觉得指责别人服美意很不好这件事情，我更多指的是你对单体的个人的站到别人面前冲着别人的脸，在不了解别人情况的下面去指责别人，这个行为是很冒犯的。但是我其实是支持公众发声的，而且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
对，
就比如我是支持那些反对服美意并且给服美意大胆下定论并且在网上大胆发表他们看法让更多人看到的那些发声者吧，因为看到后怎么想其实是观众的事情，我有没有被影响到，对吧？跟我的个人阅历跟我的人生经验其实都有关系然后你给大家机会让大家自己去想。
对，
然后看得多了也许就改变了，但是你到一个个体的单体的人下面去指点去提醒人家，我还是非常不同意的。
是的，我同意你的不同意。因为我自己是会在公共平台上发言，并且觉得在公共平台上发言很 OK， 你要发什么都可以，但你没有权利去管理你身边的人，就是包括网友，除非对方想要跟你讨论他产生了兴趣，那我们可以顺着这个话题去展开，但是他又会把你拉黑。因为我自己是经历过从不觉醒到觉醒的嘛，这个也是我自己的定义，你们谁也别爱管我，就什么是不觉醒什么是觉醒，就是我自己是知道我经历过这个阶段的。我觉得靠的都是我自己，或者说我自己很期待说我生命中如果有个姐我很信任很崇拜的姐，她带领我去成长，我觉得也能达成这种目的。但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陌生人跑来对我指指点点，我只想说你哪位。
对，就是你不能拎着别人的耳朵去灌输自己的观念，就不论是陌生人还是家里人都不行。尤其是其实你不要觉得你对家里人有这个权利和有这个义务去做这件事情，不论你自己的想法有多正确啊，因为人一旦这么做了，其实我们就会变成我们最讨厌的人，对吧？我们以前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啊，就自以为很正确，然后自以为要把自己的观念传输给别人。
对，但是我觉得在公共平台上面发声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困扰，就是看的人可能会觉得你在针对他。我觉得我隔三差五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是对号入座。
对，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人他在他自己的这个公共的平台发声，如果他要针对你或者说他想跟你讨论的话呢，他会 at 你，或者至少会把你的名字打出来。如果他都没有这么做，那么很有可能他对讨论你这个人本身他是没有兴趣的，只是这个事情给了他一丝启发。所以呢，我这里也鼓励大家不要轻易在网络上面就是对号入座，你会很累，就你会发现你每天都可以对号入座一堆的东西。更多时候是尝试跳脱出这个语境，把自己拎上来去看这些事情，我觉得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吧。就如果你总是觉得别人在讨论你，你总是在对号入座，其实你很难去看到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就为什么看到这个内容会不舒服。
而且我觉得这个中间其实也是可以给人一点启发的，就是你可以留一点思考的时间，在你看到这个内容感到不舒服然后去指骂你为什么要骂我的这个中间，你可以想一下自己为什么不舒服了。
对，停顿一下。
对对，停顿一下，然后你在这个空隙里你可能就会发现自己感到不舒服的这个点是什么引起的，然后你可能能慢慢的退回自己去理清自己生命里的一些事情，而不是去大骂这个博主说你凭什么骂我。
对，我觉得以上讲的都是针对我们自身啊，这个是我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啊，我们没有要求任何人。
你真的很小心哦。
我确实经常顺着我自己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去展开的、就 instead of 大骂别人，我其实经常是回到我自己的状态，为什么他说这句话让我不爽了、为什么他不这么做会让我不爽了、我的不爽是合理的吗？还是是我自己有一些冲突，我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没有解决好，我才会有这样的冲突、其实我觉得我经常做这样的功课会让我获益良多，就是我蛮了解我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惹毛，什么情况下是没有关系的。
就话说回来，就是我们之所以觉得很多变美的东西让人觉得负担很重，以及重到要用意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其实是跟消费社会现在的广告策略是脱不开关系的，因为它实在制造了太多不必要太繁琐的东西，造成了压力。首先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很多产品的用量和使用频率是完全被广告夸大了的。就比如说一个比较知名的可能是牙膏，就是我之前有看说牙膏，你看那个广告上它挤了非常大的一坨，一整条，它能把整个牙刷都盖满。
哎，我平时也是挤那么多的，我
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牙科医生的科普，我研究了一下，其实现实中你并不需要那么多牙膏，你甚至只要一半你就能把牙刷得很干净、对吧？同理上面其他的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
那我又省钱了。
对，你用的多用的快你就得多买。然后比如说洗面奶，它现在是分晨间洁面和夜间洁面的，很多品牌都有这两条线。
哦，这个完全没有必要，我觉得。
对，而且早上甚至你都不需要用洗面奶，因为我之前去看皮肤科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早上就把脸擦干净，因为早上人的脸其实没有那么脏，你真的用清水擦干净就行，你不需要去买那个晨间洁面。它创造这些产品让你觉得真的用起来很麻烦。还有一个就是面膜嘛，我觉得敷面膜它确实有用、但是频率真的是不需要那么高的。有很多明星宣称什么每天都敷面膜，我真的觉得他们不要再传达这种错误观念好不好，因为敷多了面膜是真的会烂脸，而且他们为了卖更多品类的面膜，就像日本啊，你知道他有晨间面膜吗？就是他早上也敷面膜，这是一个他们的单品。就越来越多的产品可能在生产这种繁琐的东西，夸大使用频率，然后大家觉得很负担，但你又不得不这么做，好像这么做才是一个正确的护肤的理念，我觉得这都很瞎。
是的，我可能每次推荐面膜的时候我都会提到水合的问题，虽然说皮肤的角质层不会那么轻易的去水合，但我觉得我看过很多人推荐大家怎么用面膜的时候也真的是很不负责，尤其是我之前看到有人鼓励说啊，为了提升化妆的服帖度我们要在上妆前去敷面膜，其实这种做法是很容易破坏你的皮肤屏障的。然后再来就是你说到的频率问题嘛，其实医美频率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因为我本人呢就有一个小小的医美生意，每个月我都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去设计一些针对性的套餐，这个频率我已经觉得挺高的了、然后我们每个月开团我都要先测试我们的项目嘛，我都觉得我的脸有点忙不过来，但是每一次一开完团大家就会开始催下一次，我感觉我们的消费者已经被教育成嗷嗷待哺的样子，就是他一刻不消费他都不满足。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学会停顿，就是在消费这件事情上面也要学会停顿。
对，然后还有就是现在这种消费品广告也放大了很多以前我觉得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以前我觉得我有个习惯，就是我每天睡前都要看自己的黑头就是我会非常在意黑头这件事情，就是很喜欢对着镜子挤一会儿黑头，然后我前天挤着挤着我就在想，以前的人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黑头，因为每个人都会长对吧，而且你就算挤了它过两天必然就会长出来了，就是完全是个无用功。
我也是很后来才知道的啦，
我是知道的
我也是被骗了很久很久之后才知道的
然后因为再往几十年前我觉得不可能有人在意这个，除非他特别闲嘛，经常照镜子他可能才会发现，那他肯定就是贵族阶级了，因为普通老百姓是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必要去处理黑头的。因为黑头这个东西它不是个病对吧，它就是你身体上可能长出来一个东西，但现在黑头是一个美容行业最大的引流项目你知道吗，就是大部分的美容院它都是用一个清洁项目来引流的，就是什么小气泡它是去黑头的清洁的项目，让可能几十块钱一百多块钱他把你这个人引进这个店里，这个项目就非常的火爆。因为你如果经常去黑头这个就是无穷无尽的，你每周都要去黑头。
对，讲到这个我真的又要大骂 clean and clear， 就将我们这代人的毛孔搞大的罪魁祸首
对，我也是，
对不对，我也是、对，广告先告诉你黑头不好哦，然后 clean and clear 一撕好了黑头没了，但你毛孔也大了，然后你就更好长黑头了，于是黑头又来了然后 clean and clear 又卖了，然后毛孔你又大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没事，我们还有成野先生的收敛水。然后这个不能单独使用哦，要搭配这个压门的美容仪来用 哦。还不行吗？你的毛孔还在吗？没事，我们还有医美，就是一环扣一环，我真的越来越觉得他们是串通好的，就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串通好的草台班子。
嗯，
真的让我觉得好矛盾，就是他一直这个社会鼓励我们去好好工作，然后力争上游，承受压力，但他同时又告诉你不要久坐，你要保持运动哦，来我们的健身房哦，就让我觉得在搞什么，大家都好像在串通好，
嗯，
就只有我们这消费者是被骗的团团转。
对啊，他们就是制造问题，然后再销售这些解决这些问题的产品，这一环一环就是算得非常好。然后还有一种产品，就是你知道他是宣称自己是熬夜神器，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多，因为现在人都很爱熬夜嘛。
嗯嗯嗯，
他是那种博主，他会拿出来一个产品说啊，我昨天晚上熬夜熬到了两三点，但是你看我用了这个，他就完全看不出疲惫，放心熬夜，去黄气，焕然一新。然后他这个落点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好，他的落点是你可以放心熬夜了。这个是不是太不健康了？
就是啊，你要去反对熬夜这件事情。
对啊，它整一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它制造一个产品，然后去做这种恶性循环。然后其次是我根本不相信有产品可以拯救熬夜脸，对吧？有的话它也是非常暂时的，我觉得长期来看它肯定是没有效果的。而且黑眼圈不是一个涂眼霜就可以解决的，我经常看到那种黑眼圈的 before after 的图，我就说你这是 P 的吧，就不可能。
对，
对吧？一直掌握黑眼圈的人都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难去除。
对，我相信一开始这些产品的诞生其实它就是基于一个需求的场景，就是你回到一百年前可能根本不会有品牌去研发什么熬夜神器，对吧？所以我相信他们的诞生其实是基于这个场景的。但是他们诞生之后呢，好像又是在鼓励我们去熬夜。就你刚刚讲到说我们这些产品助长了我们熬夜这种风气，难道我们不应该去反抗这种加班无止境的生活方式吗？去上街游行什么之类的吗？
对呀、啊，
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在赚钱上面苟着，然后卷着，然后再把赚来的钱花在原本我们不需要的产品上。就讲到这里，我也想讲一下那个口服胶原蛋白。就身体其实很多地方都会用到胶原蛋白，你吃进去的胶原蛋白它可能会优先分配到你的骨骼里，就是你的身体是很聪明的，它会先把这些营养成分输送到你最缺它的部分，它不会说你吃进去的这个胶原蛋白它一定长在你的脸上。但是品牌不会告诉你这些东西，品牌只会告诉你25岁之后胶原蛋白就是断崖式下跌的，不美的女人可不好命哦、嗯、所以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其实是有现代税的，就是你身体垮了没问题，你皮肤坏了没问题，你情绪差了也没问题，你只要多花钱你就能够苟延残喘的活下去。讲到这里又觉得是串通好的，就先把我们弄残然后再给我们治疗。对，以上都扯远了。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讲到这些和美貌控制我们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社会它制造了美和不美的标准来讲述一个美貌的神话。嗯，我觉得也不是很极端去说我们谁都不要追求美，任何跟美沾边的东西我们碰都不碰，而是我们不要去忽视我们追求美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巨大的成本，它是需要花很多钱和时间的一种追求。我们也不要去盲目放大追求美的结果，比如说你变美了，然后你出你的变美小妙招，然后你在社交媒体上面就可以多拿几个赞。我觉得这些你通过变美得到的东西的意义你真的是要想清楚。
嗯，你讲的小妙招这个东西我是非常反感这种小妙招，因为他们本质上根本就不妙、嗯、如果要讲的话，我觉得这小妙招是真正的增加了女性的变美的负担，然后让女性觉得这个事情很繁琐、嗯、然后我必须要做到这些事情我才是美的，它起的完全是一个反作用，真的让人觉得压力很大。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比如说高颅顶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小妙招，对不对？就是大家都说哦，高颅顶会让你的脸看起来更小，有一种头包脸的效果、
嗯、
但这个风潮我觉得也是这几年才兴起来的。你知道为了高颅顶有多麻烦吗？就是你想，因为很多人的头发本来就相对比较油比较塌啊，你想弄这个你可能要么就是得洗完头以后得吹一个造型，得喷很多东西、
嗯、
甚至很多人为了高颅顶去买一个假发片，就是你可以把颅顶那块的头发弄一个假发片、
okay.
更有甚者人是去打玻尿酸的。我已经看到好几个因为在头顶注射玻尿酸而秃头的人，就很可怕。这个妙招有什么用呢？
不可思议，真的。
对，你在想这个高颅顶没有流行之前啊，我们中国很多女性她的头发是很贴的，但其实以前大家也没有觉得说这种发型或者头发贴在头皮上有多不好看，对吧？谁创造出了这种高颅顶然后一下子引起了这种我觉得毫无必要的风潮，对吧？头发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嘛。我觉得这种妙招很恶心。
我听完你讲了这个高颅顶之后，我觉得我很想加入那个拉黑你的网友的队列。其实我觉得有些服美是真的要骂的、就比如说这个就是要大骂特骂。
嗯，
但你说真的夸张到这种会追求美，你可能好处都还没有得到，你先得到坏处，比如说脱发啊，影响你的健康啊，等等等等，带来一系列的甚至是一辈子的后遗症。我觉得这些真的就是绝对是得不偿失的。然后我觉得幸好就是我年纪小的时候，我没有这个判断能力的时候，这些东西没有来污染我。
嗯，
不然我很担心说在我容貌最焦虑的时候接触到这些东西，我真的 的很怕我自己会做一些真的一辈子不可逆的伤害，就是我觉得确实年轻人是需要很多的提醒的。
嗯，
如果是这一个群体的话，我对他们的态度会不一样。我觉得你三十了四十了，你有这个经济能力，有这个时间，你也有这个判断事情的能力，我觉得这群体可能不需要我们去多说太多。但是你说青少年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嗯，
我觉得确实是需要一些点醒的。
拉黑别人也是没有用的 anyways。 我觉得如果你想做这种点醒者，你就创造自己的影响力，你就一直发，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去影响更多的人，而不是在一个人的下面说他，真的毫无意义，只会引起一些纷争。我觉得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怎么说呢，我可能是长大之后才意识到，就是我可能青少年的时候我是爱美，我是被这个我周遭的环境影响到我很爱美，因为我觉得哦，漂亮的女生会得到很多优待啊，然后很多明星很好看啊，然后很羡慕啊，这些东西影响着我的价值观。但是我是真正到成年之后才开始发现爱美这件事情是会被 judge 的，就是你懂吗，
嗯，
就它是一个过程。
对，当然。
然后呢，我就记得这个福美伊里面有一段话，我的感触也是蛮深的。他就是说不要在乎别人的声音也是一种压力，就这种声音本身也是一种压力。
对，这个我特别感同身受，因为你知道我们前面几期其实也有挺多人说我为什么总是在乎别人的意见然后产生自我攻击呢，所以我看这段的时候我又把它划下来。他说的是对美的渴望和对自己身体缺陷的执念往往被看作女性的弱点。
嗯，
女性应该学会无视别人对你说的话，因为如果她触动了你，影响了你，就意味着你的内心还不够强大。你应该把自己从获得认可的需求里释放出来，把不适感归咎为外部压力。对，这个其实现在很流行的一种主流的论调，对吧？就是如果你在乎别人的声音，就是你不够强大。
嗯，
那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人很惨啊，我已经在乎别人的声音了，对吧？
嗯，
然后这个事情已经被视为一个缺点，然后你又在指责我你不够强大，然后我又多了一个缺点，然后到最后我们就会得到双倍的自责。
对
对，这个也是我和你相处之后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因为你是那种总是不在乎别人声音的人，对吧？最早几期我们的交流里面其实这个差别显示是很大的，我的论点基本上都是别人说了我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的论点就是说啊，你不要去在乎别人那些声音。
我就是那个给你双重伤害的人。
对对对，然后你的这种表现又是现在我觉得相对大家更喜欢的一种，我觉得是老娘什么都不 care 的这种状态，然后我跟你的交流就我会感到这种压力，对吧？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吧，就是你就拿四年前拍视频的那个我来说好了，你看我当时说话是如此的平滑，如此的温和but look at me now， 我就是百骂不改。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从 care 到不 care 它是需要过程的，它不是一个高级与低级好与坏的一个区分，它是一个过程而已。所以我对你这种鼓励或者说鞭策，是我相信你将来某个节点你就是会变成这样子，只要你被人骂的够多，
对，
你就是有一天你会抵达那个地方的。但如果你没有被骂够，哎，你的自我挣扎还不够多，你就是没有蜕变到那个点上，你就是还是会 care 的。我也有过 care 的阶段，只是我现在不 care 了而已。
嗯，
对，我又不是从出生那一刻就不 care。
对，我后来也找到了原因，就是因为骂我的人还太少，因为我没有那么火。因为你做博主真的很多年了，我可能这两年才在公众视野里比较活跃吧。
对，我被骂了十年了，还不行，要去死了。
对对，所以我需要更多的骂声让我来成长。
对，你缺的是这个，其实跟你本人没有半毛钱关系。
笑死。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聊减肥。因为最近我健身的时候，我有听教练说那个热辣滚烫带动了一波减肥潮，哦不是，运动潮。
我那天还在健身房里想，为什么减肥听起来很不好听，就是减肥的人很多人都会被归为说服美意嘛，说啊你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你什么体重你都很可爱，你不应该去减肥。但如果你说减脂，它听起来就很好。而且我们健身房里很多人是过来减肥的，你知道吗？但是它不会被叫成减肥、uh-huh. 都是叫减脂。比如说我们健身房有个课叫减脂训练营，
对啊，对，
然后教练也都会说你的脂肪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不会用肥这个字。然后这个差别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是减肥它很多是被动的，就是不健康的。比如说我妈其实她以前有去过一个减肥店，然后那种路边的有很多那种什么瘦身纤体的那种减肥店，看起来就很不靠谱。然后你知道她是怎么减肥的吗？就是我妈躺在那里，然后他们有一个人过来打她，就是不是那种真的暴打，是那种拍打，就拿个手掌在那砰砰砰砰砰砰，然后他们宣称这样拍打会瘦。
好像有见过。
对，我觉得它这个可能是被动的，让你那个肌肉动起来，还有血液循环什么的，可能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有用吧，但是很荒谬。
嗯，说到这个我想到去年其实我试过一种医美项目，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比较开放的，只要它安全我就愿意去试试看它是否有效。 因为我是做这个生意的，我必须得非常了解。然后一个产品叫酷素，它就是有一个东西它贴在你的这个腹部上面，它可以溶脂，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我知道酷素。
然后呢我试了几次，然后我觉得还没有我做平板支撑那个效率高。我想说因为我运动惯了嘛，所以我是非常能吃运动的苦的，所以我就没有选择。你讲这段话会让我想到说，你看像那个贾玲她的那个营销里面，她也是说不是变瘦了，是变强了，对不对？
嗯
我有这个迷思，就是我觉得美意里面它有很多的课题和人生，就是人类原生的那种积极向上的东西是有很多 overlap 的。比如说肥胖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健康问题，然后痘痘它是因为身体的炎症水平高，就你表面上展露出来的所谓的不美，它其实背后可能隐含着一些健康问题。所以我在解决这些不美的时候，我是否其实也是在解决我的健康问题呢？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领域。然后我又想起了我的男朋友，就是上他是一个在身材管理上比我更严格的人，就是他是管理运动量以及他的摄入量，他都比我要更加讲究，他很多时候会卷到我。说实话还是像我前面讲的那样，我也承认说我看到一个男生这样子，我就不会觉得他是变美，我会觉得说他是为了变得健康。但女生就很难说了，我非常坦诚的承认我有这样的偏见，我真的很不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觉得很多女生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她同时追求着一种完全相悖的发展。就举个例子，我经常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问说练臀如何不粗腿，这个时候我就会产生一个大大的问号，我觉得这根本就不符合人体工学。但是神奇的是什么呢？神奇的是互联网上面会有一堆人给你提供解法，他们是不是想拿诺贝尔奖？我不是说所有啊，但是我觉得确实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他终极还是去抵达一个白又瘦的审美。那这样的审美标准之下，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女生啥都干不了，她只能待在室内从事一些 paperwork， 她也不能够很放开的去享受美食、运动、大自然。而且很多人会为了减肥选择一些被动甚至会得到副作用的方法，比如说吃药甚至抽脂，就抽脂是会就是死人的，有很多案例都是抽脂
很危险，
对，它甚至是要牺牲你的健康乃至生命的。但是很流行，我知道有很多人抽脂，而且大部分都是女性。
对，就是讲到抽脂嘛，抽脂真的是很危险的。另外一个就是你前面讲的吃药，贾玲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有个药叫司美格鲁肽。很多人说贾玲吃了司美格鲁肽，但这个完全是他们的臆想，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嘛。这个反正挺恶臭的那些攻击我就不说了，但是我才注意到说这个司美格鲁肽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减肥神药，而且它的副作用相对于其他东西来说是少的。它本身是一个糖尿病人的药，就是说你吃了可能是控制血糖的，但是现在被拿来做减肥药。而且我看那种大量的用这个东西减肥的人不是真的大胖子，就是他们可能是120斤，他们想瘦到90斤，但是这个的副作用其实也很多，就是它让你没有办法吃饭、厌食，可能还有呕吐，反正挺多副作用的。但是还有人趋之若鹜去买，这个已经买到什么程度？就是买到现在糖尿病人是买不到这个药，这个药断货了。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合理。前面讲为什么减肥经常会被归为服美役，但是好像健身大家会觉得是一种健康的表现呢？我觉得减肥是因为瘦，但是瘦是一种很主流的审美。但是健身其实是为了强壮，它反而不是一个国内主流的审美。他们会觉得你很壮很有力量，你就不像个女人。这个其实是很挑战就是这种白又瘦的审美的。
所以才要去挑战啊。
我之前在极客发过一个健身的照片，遇到一个男的非常可笑的留言，你知道他留了什么吗？他说你这样睡在一起像两个小伙子。我你能想象
关你屁事？
对，我当时大脑一懵，我在想，首先你一下就想到床上的事情了，关你屁事？你到底是谁？我真的很无语啊。
Who are you? How dare you talk to me?
对啊，就很可怕。然后我真的呕吐了。就是你足以可见到一个强壮的女性绝对不是国内主流男宁下的一个审美，其实是非常具备反叛性的，甚至会完全是挑战他们的。你然后说到强壮嘛，我其实很想提到一点，就是每次谈到就业，就是谈到工作机会的时候，男的很喜欢说女的力气小，所以他有很多活干不了啊，以此来证明为什么很多职业被男性所统治是理所当然的。就比如说搬砖啊什么的，就他们讲到说啊，女性搬不动啊什么的。然后之前有一个网友问，为什么在家里做饭的都是女生，但饭店里的大厨却全部都是男性？这个就是因为古往今来允许被从事这个行业的都是男的，所以饭店那个他的后厨的，他的你知道他的灶台、他的锅铲、他的重量或者他的设计的标准，其实都是为男性而设计的。然后女性颠不动那个锅、颠不动那个勺，很正常啊，对吧？因为他不是为女性而设计的，
因为他们是串通好的。
对呀，他们串通好了，然后这时候男青年说，哎呀，你不能当大厨，因为你掂不动勺，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勺这个锅就是为男的的力气而设计的，就是古往今来男的把女的塑造成了娇弱无力的样子，而且他们喜欢这种娇弱无力的女性，而他们诗词里写什么弱柳扶风小鸟依人，对吧，他们喜欢这样的人，他们去恋爱然后赞美这样的女性，然后等到要工作了，他说，哎，你没有力气，你不能做啊，就是很荒谬。我们之前都看过一本书吧，叫《看不见的女性》嘛，他有讲，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为男人设计的。
对，
我当时知道的很多男的要跳脚看到这句话，但你看那本书你就知道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举个例子，比如说为什么女性钢琴家少，是因为钢琴本身它就是为男性的手长设计的。还有比如说那个车的那些保险的防撞的一些措施，它测试用的是男性的数据，所以女性出车祸的死亡率就会变得更高，等等等等，就是男的真的占了太多的便宜。
对，这也是一本我们要推荐的书。嗯，挺好的这本书也。
所以我真的很呼吁，就是说女性一定要强壮起来。我之前在微博上也有发过，就是说比如说节食这种事情，它其实就是个阴谋，因为你吃的少了就是会没有力气啊，你就不长肌肉。如果一个1.6米的你只有80-90斤，我觉得是真的很难有力气的。我是支持大家一定要去健身，然后健身你就会饿，你饿了你就会多吃，多吃你就能多练，多练你就会变强壮，强壮了你就能把那个锅铲那么抢过
来，颠起来，
笑颠起来，对吧？
对，
把水泥扛起来。我觉得真的很多事情女性都是可以做的，对吧？你不要再说我们没有力气了。OK， 其实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为什么大家会沉迷在这个美貌的神话里面，或者是被说成服美役等等。其实我觉得可以，你说一部分女性不觉醒，但这个不觉醒其实不是女性本人造成的，是本身这个社会、这个权利，包括历史上以来很多东西就是被男性所控制的。
是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吧？你确实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思考，就是说，当我们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其实就是我们觉醒和改变的开始。
能做什么？
对，那我们能不能去做一点事情呢？其实我们两个是有在书里找到一些灵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我觉得书里有一点讲得很好，然后也是我本人一直在践行的，就是你要学会将自己的身体视为物理的资源，去培养自己功能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也是我刚刚在前面两次提到说，我跟我男朋友在很多事情上面有一样的追求，但是一样的追求对于男生来说可能是追求一个健康，但对于女生来说就变成了爱美。原因也是因为对于男生来说，他们就是把自己当做工具的，所以他们练强壮是为了有更好的功能，比如说有更大的力气，有更好的体力。他们不会在于美不美，或者说追求到最后，他们变得更强壮，变得更有力，变得体力更好，在雄性这个领域当中就已经是他们的美了，就是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美，对吧？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男生他没有什么容貌焦虑，是因为他们所在追求的一些外形上的改变，我们最后把它归因为功能性。所以我觉得作为女性的话，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自己的思维也是扭转过来说，我健身是为了追求一个更大的维度，而不是为了保持身材。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我经常去健身是为了保持身材，但其实我对我现在身材是非常不满意的。我一直在追求双开门的这种状态，然后追求到一种什么境地了呢？就是我每次在拍这个健身照的时候，我就会辱骂我的教练，我说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健身，我现在还没有双开门的效果。然后他就会说，你现在已经有点双开门了。然后我就不信。然后呢，最近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健身的朋友，他就是发现说，为什么我每一次的照片都比上一次要更加双开门，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沉浸在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当中，以至于我没有办法清晰的看到我已经有点双开门了。所以我在追求这个事情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自己发现现实生活中我的力量比上下小非常多，然后我的体力也比他差很多，所以其实我是在追赶他以达到这种更好的功能状态，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因为我觉得确实如果你要维持在一个白幼瘦的审美标准之下的话，你很多事情你做不了，你会经常觉得自己很虚弱，你会经常会觉得好累，做一点事情都觉得好累。但是我现在的精力和体力可以支撑我一天完成非常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真的比你单纯去骂女生说啊你少服一点美意啦，多花点时间在有价值性上面呢要有用很多。就你鼓励女生去变得精力更好，体力更好，她可以做更多的选择，不是更好吗？这不是一个更积极的方向吗？我觉得
对。那本书里有一个小点挺好玩的，他说那个男性你说他帅不是 handsome 吗？然后这个词他其实是从那个 handy 来的，这个词的词根的意思就是、工具的功能性的，反正就是物理工具型的，
很 handy 就是很好用。
对，所以造这个词你也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然后你说男的没有什么容貌焦虑，我觉得男的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容貌焦虑，他真的完全就不在乎，很可怕。
我真的希望他们能有一点容貌焦虑，谢谢。
我那天不是在我们小群里发了一个李亚鹏的视频吗？你就不用点开，你看那个封面就惊呆了，就是他已经那个样子了，然后他还是在镜头面前非常自信啊、然后我觉得我希望女性也能做到这样，就是像他那个脸都垮成那样了，他就完全不在乎啊，他甚至是个演员，对不对？
对，
我们对演员或者是明星是有容貌要求的，就有讲到说很多男明星根本是没有任何身材管理的，那个衣服一脱下来没有任何身材可言，但他们依然可以在演艺行业占据那么多的位置，对吧？占据着话语权，真的希望他们有点容貌焦虑。然后你讲这个功能状态，我觉得其实它就是去掉观赏性，然后更重视身体实际的功能。然后我们女性也是可以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观赏物，就是不用觉得出门或者怎么样就是一个被观赏的一个舞台，虽然客观事实上是那样的，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渐渐的突破这种目光，然后自己去把自己 handy 起来，对吧？
对，但是这个地方我有一个小小的分歧，就是我觉得我是不愿意去掉观赏性的，因为美对我来说，至少观赏上的美对我来说一直都挺重要的，这个要求并不是只在人身上，我对很多的事物啊，包括环境啊，我可能都会有美的一个视觉的追求，这个观赏性的追求。反正我自己的思路是，我对另一半的要求不会亚于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之前我们其实也探讨过这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问我说啊，我身材管理啊，然后管理我的外形啊，你觉得算不算服美意？我说看你怎么理解吧，就是我觉得我在追求这些事情的同时，我没有降低我对另外一半的要求，因为我就是一个对这个事情有要求的人，所以我这个要求是一致的，我觉得就不会让我产生什么冲突，不会让我觉得我在 compromise、我同时也觉得 Sean 的外形他的身材也是我所满意的，我对这东西是有要求的，如果他今天变成了一个200斤的胖子，我是绝对会管理他的。就跟管理我自己一样，就这个标准是对内对外是一致的，在亲密关系当中我觉得就还好，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可能不是完全去掉观赏性，而是尝试去削弱观赏性，如果这个观赏性已经影响到你实际上对自己身体的感知力
了，身体的使用了。
对， 对，这个有一个很明显的场景，就假如说我今天去出席一个演讲，然后我穿了一件极具观赏性的套裙，我觉得很多女性可能都会有这种相似的经历，就当你穿了一件观赏性极强的衣服，它当时的状态可能就是影响到你的表达了。我觉得我是会的，就有时候我会太在意自己的这个当下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好看，对方是不是有在欣赏我，我是不是有呈现出最完美的状态的时候，我的脑子就是被这个东西分走了很大一部分的注意力，我没有办法专注在我当下要做的那个事情。我觉得如果你一旦意识到这种状态确实是存在的，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尝试削弱这部分观赏性，而更把自己的精力和心思投入在你真正要去表达的事情上面。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书里说的另外一点，他就是说要把注意力投入到情感、欲望、才华和计划中，恢复被美削弱的感知力。其实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就应该是一个感知力，就是你能感受到你自己的创造性的方向在哪里。
我非常认同。
对，因为你在创造的时候你是完全向内的，然后你是能够沉浸在自己的生命体验里的，我能沉浸在我说的话里，我画的画，我写的东西，那个感觉是非常的好的，因为你不再通过外部去观察自己。
对，
就我写出很好的文字的时候，我真的不在乎自己穿了什么，是什么发型，那个时候巨大的心流体验让我完全是我自己，我就觉得哦，我完满了。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突破这个美貌神话的一个点就是去创造。
对，就是我有一些反向的观察，就是我非常非常认同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注意力分配到其他事情当中，这些其他事情包括情感、欲望、才华、计划，我们要同时塑造起来这些东西，然后当我们的 package 是一个足够完整的 package 的时候，我们自然不会被美就是单独约束。因为如果你的 package 里面美就占非常非常大，你其他板块全部都小到不行，这个时候美对你的影响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也会反向观察到我身边一些沉浸在美当中，他们大部分时间是花在美这件事情上面的人，其实也很符合这个作者里面讲的，就是他们的注意力不在其他事情上面，所以你就是尤其是时间一久，你就会发现他们在其他方面停滞不前。就是会让我联想到一些我身边的一些例子吧。这个确实是要警惕的。
我之前有一个观察，就是我之前去上那个就那个健身房的团课，因为那个团课它四周都有镜子，我就有发现我旁边的一个女生，她每一时每一刻都在看镜子里的自己，就是她没有把心思放在自己上。但我不是要去攻击这个女生啊，我也不认识她，我只是有注意到这个现象
啊。你很谨慎，你很谨慎。
我很害怕，因为照镜子也没什么，其实就是，但是我只是通过这个现象感受到，就是说你观赏性太强了，就完全把 把你吸进那个观赏性里面，而你没有办法专注到自己当下真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的
啊。说到这个，我其实有一个反思，因为我健身很多年了，我健身都五六七八年了，然后我就记得我以前，然后我之前去健身没有拍照的时候，我可能是更加专注的。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我的身材变好了，然后我非常沉迷去展示我的身材，然后我甚至会开始花时间去想说啊，我今天要怎么搭配啊，然后我要买什么东西啊的时候，我就更加分心了，导致我那段时间在健身这件事情上面毫无进展。所以这个是一个血的教训啊，就如果大家真的就是你追求一件事情，你真的是追求你在力量上啊，比如说你的举重啊，你的维度啊，方方面面你要有所突破的话，你确实要注意你的精力了。因为我觉得人的注意力是非常有限的，一旦你把你的注意力太多的分散到观赏这件事情上面，你就是会挪用占用到其他事情的。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反驳到我们之前讲的那个爱美并不会阻碍我们去追求更多有价值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要去把握自己的度，这个度绝对不是社会有一个标准在我们可以去 follow 它的。反正对我来说吧，我时刻对这个事情保持警惕保持观察的话，那么我这个度是一直在流动一直在调整的。
对
所以每个人要去挖掘自己的度。我们现在能有底气说这个东西不妨碍我们去追求更多事情，也是因为我们经历了足够多的观察吧，就是最后我们才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我们今天一上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这么粗暴的结论，也是不行的。我觉得
对，这就是一个内在不断觉察的过程你意识到这个东西让你不舒服了，妨碍了你，你迅速做出调整。对，还有一点就是书里提到的比较好的一个点，就是女性团结是很重要的。她其实没有用这几个词，因为她的原话是说美的职责将女性困在孤立状态下，任何人一旦被孤立就会脆弱，就更容易管理。
对
就是这个有启发到我说现在很多美就是比美，你甚至不是在管自己美，你是要跟别人比美，然后你今天发现哎，这个人比我美了，那个人比我美了，就是女性可能存在着一种竞争，而且尤其是男性的社会他又让这个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就比如说那种传统的小三大婆斗来斗去，对吧，然后都是一些女性互相斗争的故事，都是这种叙事，然后他就让每个女性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独立的课题，你周围的人都是敌人，其他女人都是你的敌人，他要是比你美了他就会夺走你的东西，你得比他美了你才能守住什么，就是这些观念我觉得很危险，它其实是个陷阱，我觉得它其实是这个社会和包括男性把持的一些东西给我们制造出来的，他想让我们孤立，然后我们就脆弱，然后他们就更容易去管理我们了，然后我觉得其实女性是应该要看到这个部分的，然后更多的要去互相帮助，而不是把别人的美当成自己的敌人，要去从这种比美的这种状态里挣脱出来。我觉得女性互助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就是我是很欣赏张小斐和贾玲的这段关系的，因为他们都是相识于微时，对吧，然后但是他们一直都非常的提携，说实话如果你拿这个故事去看的话，张小斐其实一直都是符合传统审美的一个美女，对吧，那贾玲并不是，
对，
但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一种非常有机非常友好的互助关系，然后两人最后都成功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女性真的应该去做的事情。
对，然后反观这件事情其实男女就有非常大的不同，就男生他们之间是有那种 bodyhood
很爱抱团，
然后什么 bonding 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自己生命中是没有雌竞的，就是我身边跟我女性的朋友们关系特别的融洽，我觉得帮助我更多的也都是女性，就是我身边，但是把这个范围拉大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男生跟女生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对，反正雌竞我觉得也是男性有意引导为之的，哪个男的不想看到几个女生为自己争风吃醋，这甚至都是美谈你知道吗，
我约了我约了我真的
真的很
可恶。我只能说我记得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也有过这种很幼稚的讨论吧，就是比如说如果我跟我的好姐妹喜欢上了同一个男生，然后我们两个人都会说啊让给你，为什么我们从小就有这样的大义凛然在，笑死，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为了男人去跟就是好朋友闹翻，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自己这个样子。
有一个词叫抢头花你知道吗，还扯头花
啊，
对不对，就很恶毒但又很形象
不行不行，但是如果有人要来扯我他应该扯不过我你看这个就是健身的好处笑死
就是一方面你前面有讲到说你从来没有雌竞嘛，我觉得一方面就是不去和别人雌竞，另外一方面也是不要把别人当做雌竞的对象，因为你说你不和别人，我不敢说就是别人没有把你当成，他只是没有来骂你没有来打你，但是我觉得女生可以尽量不要把别人去当成这种敌人
OK， 反正我完全忽略，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在跟我雌竞，我也无意跟任何人雌竞，就是很多资源我觉得这里没有我就去别的地方拿呗，这有什么，为什么要抢来抢去的。然后还有书里面还有提到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喜欢美感到羞耻， 就有些时刻我们应该勇敢的去说出我们希望自己的身体被观察，比如说我们是啊享受这个性关系的呀，喜欢美好的肉体，你看这一点我就非常坦荡、嗯、对不对，我真的就是我非常迷恋上的外表，
嗯，
我在这一点上面非常好色，我也愿意我的伴侣馋我的外形跟身体，我觉得这没什么，
嗯，
这真的就是大方的去承认自己的一些原生欲望吧，因为我觉得人就是有动物性的，然后任何人生活在一个群体之内，他都会受到外界的影响，他也都会享受外界的一些认可，包括异性的眼光。
对，我之前其实有看到，忘了在哪儿，反正是有一个女生说，如果你要说我是服美役，那我就承认我是服美役。他说你要怎么说我无所谓，但我享受这种美的感觉，我也享受自己的身体，我享受自己美好的身体和另外一个美好的身体发生一些美好的关系，就是他非常坦然地承认了这件事情就是你怎么定义我和我无关，我从这件事情中获得了愉悦，而且我非常清楚这份愉悦是我想要的，我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
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决心啊，就是你用服美役的人就用呗
啊，我非常喜欢这个女生说的，嗯，
对啊，对啊，对，她说我承认，对，我就在服美役，怎么样了呢？
你咬我，
这个就突破了服美役，她就没有在服美役，对吧？这个就很爽。我觉得其实正视这个事情很重要的。我觉得大部分的痛苦来自于你模模糊糊的，你稀里糊涂，你又没办法正视自己，然后又觉得这个也对，那个也对，你不坚定自己的观念，我觉得就会陷入到别人的语境里。我觉得说你服美役的人，他其实就构造了一个陷阱，等着你跳。
对，
然后你无所谓，你无视他，你就不会被这东西困住。
对，我觉得我也是真的从看了很多很多社会学的书，然后了解到人在这个社会的群体关系当中，他有哪些非常原生的一些需求和欲望。
嗯，
我是自了解到了这一点之后，我开始去正视我自己内在的需求了。就是我觉得有些需求非常的正常，你不用因此感到羞耻，你只是需要不断的去觉察。嗯，然后尽可能保持清醒，我觉得就可以了，而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一些正常的需求降到零，这才叫一个正确，这才叫一个完美，这种导向是非常有毒的。然后我们今天讨论到的关于美貌的神话，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它，反正我觉得我们最后是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吧，就是我们要去使用美这项工具，对不对？
嗯，
我们是不认可那一套，说我们要把美这一项工具完全丢掉，把它碾碎、嗯、然后从此以后再也不使用，我们两个不是这样的观点。
嗯，
那我觉得认清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美貌是一个神话，就有利于我们正确使用这个工具。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对一项工具有错误的认知，比如说你被虚假的广告所蒙蔽了呀，然后你被一些虚假的买家秀，就是用户体验、用户 comments 给骗了，你就是会错误的使用它的。
对，
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知道这个工具的使用方法，我们有仔细的阅读它的说明书，我们知道怎么去用，我们知道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就可以去用。
嗯，
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今天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对，你讲的这个说明书，我觉得读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这些的。其实甚至我不是一直跟你讲，我青春期的时候是完全一个非常陷入在那个语境里面，觉得自己很难看，需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人、
嗯、
也是都是后面通过自己不断的遭遇，然后去看一些书，然后再把自己的以前的所思所想的遭遇和这些书里的内容一一去对照之后，我才能意识到说自己思维以前有哪一些困境或者一些事情是观念没有转变。
对，
对，所以我们是很支持大家能够去多看一些这方面的书，然后慢慢的去转变。
嗯，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我们是坚决要服美役的，但是我们又同时讲到说、有一些美役真的不能服、然后呢我们又讲到说如何摆脱服美役。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听下来可能也会好奇我们两个人是怎么爱美的，就是我爱美是爱美在哪些方面。我现在比较在意的就是我整个人的状态，也就是精气神。我现在已经去掉了对局部以及细节的一些过度的在意了，我现在非常在意整体的感受，然后如果有余力的话我再来追求一些细微部分的调整吧。但是我现在维持一个比较紧致不要松垂的状态了，就是医美加这个运动、就是我两大板块，其实也没有花太多时间那些小妙招姐已经很久不关注小妙招了。我说白了，那些小妙招其实还是适合社交媒体。
嗯，
你那些所谓的小妙招其实放在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人会在意的，因为你日常的接触，别人怎么看待你，它是一个非常 3D 的一个空间上的感受，你的一些小的东西只有通过镜头能被放大到那种视觉的冲击，很多东西通过镜头一放到社交媒体上，它就会让你觉得啊，这个东西让我从一个普通女孩变成一个大美女了。其实你把这个东西再丢到日常生活中去看，这个东西对你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脱离社交媒体的这个视角，就不要陷在这个里面了，不然的话我们看东西真的会看得很窄。
而且社交媒体上关于美的这些东西超级多都是假的，你就拿这个高颅顶来说了，多少人的高颅顶是 P 出来的，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把头发弄成那个样子，
对
对吧，多少人的那个什么卧蚕啊，
对，
什么腮红啊，都是后面才 P 上去的，你想画成那种卧蚕在现实中根本很难，而且卧蚕那个东西在现实中也很不可见，就是想到之前很流行那种爆改嘛，
对，
就把那个好丑啊，它只适合于镜头，它只能拍照，你但凡那样走出去你都很恐怖。所以我觉得社交媒体上流行的美其实很大程度上它并不跟现实相连，而且它会给你徒增非常多的负担。我觉得现实中其实我们如果想要得到一些美的，比如说真正有用的，然后真正能在现实中用的一些方式，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跟现实中的人去交谈，去交流，去了解，比如说你的朋友，或者是你身边有一个人特别懂这些，你可以和他聊聊看，就是不要在网上去看那些东西，真的很假。就刚才我们聊到说我们在做什么变美的事情嘛，那就要讲到健身，可能是我现在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现在追求的就是强壮而不是瘦，就是瘦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你知道我健身之后比以前重了整整10几斤吗？就我以前只有100斤，我现在就快要120斤了。
嗯，哇，这很夸张哦，这很厉害哎。
对，我以前有一点偏瘦的其实，然后而且我是在视觉上看起来就是比以前大只了，这个其实是很多人不想追求的，对吧，
哦，
他说我是想要肌肉但我又不想看起来很壮，
这个其实又是挺相悖的啦，这样子。
对，就是很相悖啊，所以我是很能接受和欣赏自己就是变壮变大只这个情况的。而且正是因为我自己健身，我才能发现社交媒体上晒的非常多的健身照都很荒谬，都是假的，就是你不可能有这样的比例，我就1亿个人都可能只能挑出几个人，就是有那种逆天的比例，那个线条，对吧，它纯粹是为了拍照。
对，而且你知道说到这个的话，我就想起我前阵子我的教练，就是我有的时候也很疑惑，当然因为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去考证，所以我也很难一口说出那些都是假的这种话，然后呢我就跑去问我的教练，我说为什么有人的腰臀比可以到这样，他就说你的腰臀比已经接近完美了。他说如果你觉得有人拍出来的腰臀比比你还要夸张，我100%保证那是假的。然后我就因为这个事情我就发了微博，然后我最诧异的部分是我以为我给大家排雷了，就是我以为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是假的，大家会恍然大悟，结果评论里大部分的人都是跟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是 H 身材呢，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还练得不够好呢，我真的很诧异，我那一刻我整个人就是有点分裂了，我想说那我要去怀疑我的教练吗，就是我觉得作为我这种长期健身的人，然后也跟私教练过，然后也相对来说比较追求科学然后合理的训练效果的人，都会在这些不同的声音当中去有过一丝质疑的话，我就很能够理解说如果我们真的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我们真的很容易被网络上的一些虚假的东西给骗到。我真的很诧异，就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是假的，别人说你不够好，你不够厉害，你的腰臀比还不够强，哦，我真的觉得很吃惊。因为我自己身边有朋友是通过戴那个束腰带去练的腰臀比，因为我知道他们真人长什么样子，我也知道他们社交媒体上面的样子，他们真人也非常不错，练得非常好，但是这个束腰带是有后遗症的，它会挤压你的内脏，就长期佩戴也不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追求一个非常夸张以及极致的比例的时候，其实他忽略的是更多长期会给我们带来更大隐患的事情吧。
对，你说那个也是我的健身教练，我也经常会拿一些问他嘛，所以我敢一口说是假的，就是因为我健身房有3-4个教练嘛，他们有时候就会看一些图然后来围观，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哪里是不合理的，哪里是不合理的，我才恍然大悟说 OK 其实80-90%的可能是假的。
我的健身教练也是这么说的，我拿每一张图给他，他都说是假的，
然后还有剩下的他是挑了角度或者是他挑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状态，比如说你刚练完对吧，和你隔了好几天去拍那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你不能把你刚刚练完冲血的状态当成日常的状态，如果你一直追求那个其实就是不可能的。 然后这一期呢，其实我们也想送大家三本这个福美意的新书，我们读下觉得还不错，就是因为它很适合入门的科普。就是这个作者他是一个专栏的作者，所以他比较旁征博引嘛，你能在里面看到很多其他优秀作品的推荐。就你说那个美的神话，他里面其实推荐了很多次。我觉得这本书只能说是一个开始，它是一个思考的开启，它里面有很多的线头你可以扯出来，然后结合自己的自身或者现在的很多社会现象去思考一下。这本书其实没有任何结论啊，如果你想在这本书里找到结论的话，就很其实会是挺失望的。我觉得比较适合开始思考。
对对对，我也想补充一下，如果有听众朋友已经是有基础的话，就是如果已经看过了一些就是女性主义的书籍的话，可以直接去买原版回来看。然后我们两个目前是还没有找到中文翻译的，
嗯，
但是如果说自己完全没有看过然后想要入门的话，确实我也蛮推荐福美意这本书，但是可能看完之后会有一点混乱，就会觉得它金句很多，然后精彩东西很多，但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也不知道就是它一步一步是如何引证的。所以我觉得可以看，但是就是在推荐的时候我们也尽可能说的完整一点，让大家对这本书有个比较清晰的期待。
对它是一本相对比较基础的书吧。那我们这期就这样啦，希望大家也能踊跃来和我们讨论，就是你自己关于福美意或者是美的神话的看法，你怎么去称呼它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开放的态度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是可以完全接受不同的意见的，所以我们也拿出了我们最真心的意见，因为你知道我们这种支持的看法其实也是很容易被攻击的，对吧？
对。
但是我们今天真是无所谓，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来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不会拉黑你们哦。如果你们人身攻击那也不行。
嗯，我们不会拉黑你们哦。不行，我还是有个特殊的情况，就如果你人身攻击以及你真的你的话语非常的素质太低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拉黑的，不好意思了。
好好好，那拉黑的这个工作交给你。
我看一下我没有空吧，因为最近结也比较忙。
OK， 那结尾的工作又交给了我。就是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心都野了，欢迎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和苹果播客订阅我们，如果可以打分的话可以给我们打一个五分好评哦。就这样吧，下期见。
谢谢大家，
拜拜。
下期见，拜拜。
走进了一个新天地，我的心里真欢喜，爱有谁能够了解，谁能了解我的情意，我愿做出风带着温暖吹遍大地，我愿意变成春雨洒在你心底，春风和春雨就是我的情和